教官纲宗，地老慈悲，诸位法师，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各位请翻到附表一，好，讲别五十的引证。那这个是相对于讲义第二十面，讲到这个别五十的这个升起的次第啊。那我们上午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啊，这个华严时，还有阿含时，好，那这个他这个升起的次第讲过了。那接着呢，我们今天现在呢要接着跟各位讲方等时，好，他的升起的次第。那首先我们先还是一样引这个《法华经》信解品当中这个穷子的譬喻，来说明这个方等时，好，他的这个存在。好，我们看到这个附表一的方等时的部分，过世以后，心相体性，露出无难，然其所指又在本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方等时，就谈天赤巧，探大包圆了，那破除这些声闻人他们的这个粗重的法执。好，所以这个方等时，那我们先讲这个譬喻的本身。过世以后，就是说前面讲的在阿含时的时候，这个长者啊脱下璎珞衣，然后呢跟他儿子，然后直接射受他的儿子，然后呢一起来做这种除粪的工作。好，那就像那个佛陀显现这个藏六比丘像来为比丘说法，好，那么说这个生灭四谛的法，好，那这个是一样的。那经过这样很长时间的二十年的不断的这种做除粪工作之后，那个心相体性，好，大家那个内心啊互相体就是这个接纳的意思，那信就信任，我觉得大家这个父子之间呢，互相越来越信任，然后呢入出无难。那么入出难指的是这个穷子，他在这个经过这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慢慢适应之后，他接着进出这个长者的家，不再有恐惧心了。那之前呢，我是觉得说很怕啊，怕有这个危险啊什么的，那现在因为经过十几二十年的熏习之后，他慢慢的在这种长者这种富贵的家庭这样进出，他心中没有障碍了。虽然说入出无难，但是呢他的住处犹在本处，他仍然是住在外面的这个草寮。那么这是譬喻本身。那这譬喻我们在合这个法，那这个两过世以后心相体性，就是说这声闻人经过十几二十年的佛陀的这个教法的熏陶之后，粗重的我执慢慢的去除了。啊，这个时候呢对佛陀这种皈依的心，还有这种信仰的心，也是越来越坚固了。然后入出无难就代表什么呢？因为对佛的这个信仰越来越坚固，那个坚定越来越坚定了。那么所以说呢，有时候佛陀现那个高大声，那个就像通教的佛啊，那种高大声，那个从那地面啊高达到色界顶，好，这个四禅天的顶那么高的这个色，这个高大声的佛像。那么有时候现藏六比回复到这个藏六比丘像，好，那现这个尊特身，那么为这个大众说这大乘佛法，那么或者呢回复藏六比丘像啊，为大家讲这个声闻法，那这个叫入出无难。这个入啊，就指的是这个现尊特身和这种殊胜的身。那出的话呢，就是说出就是说离开这种殊胜的相状啊，回到凡夫身啊，这个叫出。那无难就是说他看到佛陀这两种身，他心中的不会有障碍啊，因为他对佛的信心啊已经越来越坚定了啊，这叫入出无难啊。那他这个时候慢慢也在方等时当中也看到佛现这个殊胜的尊特身来说大圣。啊，慢慢的也听闻了一些大圣的佛法，渐渐的来淘汰他的法执，但是呢，然其这个所指犹在本处。那就是说，他虽然听了很多的大圣的佛法，但是呢，他总认为这个是菩萨的事情，好，跟自己没有关系。好，这个佛陀讲这个大圣啊是菩萨在修的，跟我没关。那这个叫犹在本处。好，那这譬喻讲完了，接着我们回到讲义二十面。正文，次文方等 贪偏赤小贪大抱怨，遂乃持小慕大，自被败众，遂复具闻自教，然其密得通义，如转落成生疏。那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法说，那第二段是譬喻说。法说当中的话呢，那说接着、这个声闻人他们的善根、更加成熟，那这个时候佛陀就为他们说这个方等的教法。那方等教法的主要的特色就是谈偏赤小贪大抱怨、谈就是这种弹劾、那么那种弹劾啊、那么偏和那个小都指的是藏教这种尤其声闻法的不圆满。好，那么就像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那个不思议品里面，好，那不思议品里面这个弟子们呢一起到维摩诘的那个维摩藏室里面去，然后去问病。那去探病的时候，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法。那么说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就现了这个八万四千个高大的法座，那没有哪个法座高八万四千个由旬这么广这么高广。那这些法座现前的时候，那些法身大士大菩萨一下子马上就坐到法座上，没有障碍。而声闻人呢、怎么样用神通力啊，就上不去。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个那是大圣菩萨的境界啊，声闻人的那个道力是没有办法的。那他声闻人上不去怎么办呢？结果维摩诘居士跟他们说你们要是礼拜佛陀，那么礼拜佛陀的话呢，佛力那个礼拜佛陀佛力的加持，然后就可以上就可以升座啊。结果他们礼拜佛陀那个才能够升座上去。那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个宣讲那个大圣佛法，那么讲完之后这个天女散化，三种种的花掉下来来赞叹这个维摩诘居士讲法。那这个花呢掉到这个菩萨身上，就自然的脱落然后落到地面上，而掉到那些声闻的比丘舍身上的时候，全部粘在上面。各位都知道那个声闻人的法子就是特别的重，然后比丘上面粘的花觉得很不庄严他怎么弄都弄不掉，用神通力想把去也去不掉。维摩诘居士就说这个不是小圣人的道力所能够去掉的花，这大圣人的威德力才能够去得掉。为什么呢？因为小圣有法执，他们有法执就会沾染这个花。所以呢，这像诸如此类的这些的这个例子当中这个声闻人在这个维摩诘经当中就是很深深的感叹这个声闻法跟这个大圣法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好，所以就是为了一类声闻人，他们就是说他们在前面这个阿含时的时候，虽然也证得这个真谛的涅槃证得这个小圣偏正的涅槃，但是呢他们认为这样就够了，我这个就已经很圆满了，不需要再学习大圣。但是这个时候就用这种大圣的这种境界或者呵责或者现神通，那么使得他们呢这个觉得这个持小慕大，他们对于自己的小圣的法的不圆满感到很羞耻，然后呢相对的心中对大圣的法是升起一种仰慕的心，就破除他们之前那个执着，觉得他们那样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叫持小慕大。那么同时呢自卑败种，败种什么是败种呢？就是焦芽败种。败种就是说这个种子本来种子里面埋到土里去就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如果你把种子把它用火烧焦了，你就算把它埋到土里去，用最好的养分给它灌溉，那么给它然后给它水给它阳光，它也没有办法开花结果，因为它已经被烧成这个焦炭了这个叫败种。好，那么自卑呢就是自己感到很悲哀我这个就是焦芽败种。好，那么焦芽败种的意思就是说举例说他这个声闻的习气太重了，虽然说知道大圣佛法是好，但是呢就是发不起那样子的心，好像有的像是很多学佛的人他也知道大圣佛法是好，但是你要叫他发起菩提心觉得很难，就是觉得那个心怎么就发不起来。好，那个声闻人就觉得他那声闻的种性太重了， 就像招摇拜众。所以呢，这个时候虽复具闻四教，在这个方等 法门当中啊，藏通别圆四教事上都有提到。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方等时嘛，是对对藏教说通别圆，所以你看像楞严经也是一样，它有楞严经实际上是圆教的法，但是它也兼带来说藏通别三教的法。所以在方等时当中，虽然声闻人他都能够具足听闻四种教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入出无难啊，他那个在那个长者家里面进进出出已经没有障碍了，然但密得同意，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然其所指犹在本处，就是说他们这些声闻人，他们听到方等的教法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利益还是以通教这种真谛涅槃的这种利益为主，这叫通义通教的利益。那密得就是说，他虽然说听闻大乘的佛法，可是那个声闻的习气很重，一下子还转不过来，所以呢他的心其心所指又在本处嘛，他的心还是没有说真正的回小向大，他知道大乘的好，也知道他自己本身的非常的不圆满，但是那习气太重了，一下想回小向大还没那么容易，这叫密德的意思。好，密得到通教的利益，但是因为得到通教的利益，所以他已经破除一分的法执，所以这个时候原本是藏教的虚空观，这时候空观的这种深广度更加的殊胜，那变成这个通教的体空观，如幻观了，那空观的智慧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力。那第一个是法说，第二段是譬喻说，就像什么呢？转这个乳酪成这个生酥，那么这个生酥就是我们一般讲那个像我们点那个灯那个酥油啊，那个就是称之为生酥。那这是第三个，这个方等时。那方等时完了之后呢，第四个般若时。般若时就是说我们前面方等时的时候，这些声闻人虽然说也仰慕大圣，但是呢那个法执还在，所以那个习气还在，所以还没有办法回小向大，他还认为还是让非常畏惧生死，那么认为这个涅槃跟生死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不知道他们同体的，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承担这样子的生死涅槃等空花这样的大法，所以没有办法观生死涅槃不二，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回小向大。那么为了这一类的这个声闻人，那么在进一步的以般若的这个法水来破除他们的维系的法执，这是般若时它升起的缘由。好，我们先看到这个附表一的这个譬喻的性解品的穷子譬喻的部分。那般若时这个时候就是领这个长者子啊，经过这个几番的成熟之后，多少年的成熟之后，开始要这个领受做这个家业，做大总管的。我们看到这个文，世事长者有疾，自知将死不久，欲与穷子言：我今多有金银珍宝、仓库银邑，其中多少所应取予？穷子受制，领至重物而无吸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指固在本处。好，那这讲到波尔时，波尔时先这个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呢讲到这个长者的善巧方便。好，我们现在讲譬喻的本身。好，这个长者啊，他知道他年纪大了，那么住世的时间不久了，将死掉了。这个时候呢，就跟他这个穷子，就跟他说啊，我有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啊，然后非常多，然后呢，这个多到什么仓库银邑，银就是满出来的啊，整个仓这个金银财宝多到整个仓库都满出来了，装不下了一样。那么其中有的多，或多或少，你应该要拿来取予。所谓取予就是说，你应该希望你能够做这个总管，然后呢能够帮我掌管这个财宝，那么出纳做那个出纳的工作，或者这个进出啊，或者多或者少，都由你来控制。好，那这是譬喻的本身。 那接着我们汇合到这个法，波尔什的这个教法。那么长者指的是佛陀，他自知将死不久，就是说这个时候佛陀知道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化度的因缘已经慢慢进入尾声了，将要入灭了。这个时候呢，就对这些声闻人还没有发这个菩提心的这声闻人说啊，我今都有金银财宝。那么就是说佛陀就跟这个声闻人显示啊，佛的这个功德，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的这个定慧的功德，三昧陀罗尼，这个佛还法身大士无量无边的功德开显出来。然后呢，就是说希望这个声闻人也能够领受。那么怎么领受呢？你看这个在这个般若经当中，比如大般若经呢，然后般若经里头，声闻人他也可以在佛的加持力之下来宣说这个大乘法空的义理，因为他经过方等时他的波尔时这个长时间不断的熏习，他已经对这个法门的本身也能够熟悉，能够了解了。那就像这个长者要他做总管一样，他因为已经在这个家里住久了，所以能够做总管，财宝进出啊都没问题。那这个其中多少，这个多少指的是说波尔法门，或者多的话是指的是广说波尔经，广说波尔法门，少的话就是说略说般若法门。好，就是说这个在般若经当中，这个比如须菩提尊者或舍利弗尊者，有时候广说般若波罗蜜，有时候略说般若波罗蜜。好，这个就是这个就像总管一样啊，他能够将那个财宝啊拿出来。好，那么他们能够宣说佛陀过去所宣说的大乘法空的道理，或者广说或者略说。那么所因取语，这个取的话就是说拿来自行自己用功，语的话呢就是拿来教化他人。他们呢或者广说或者略说或者自行或者化他，这些阿罗汉慢慢的也能够用这个般若的法空的这个道理，也能够慢慢的运用了，然后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也能够宣说。那就讲这个第一段讲到这个长者的方便，第二段呢讲到这个穷子的这个得到的利益的哈，穷子受是领之重物啊，这个穷子啊，他接受这个长者的这个教敕，好的命令，然后呢来当总管，来掌管一切的家里的财宝，但是呢，他虽然这个在他手里的财宝进进出出很多，可是他从来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认为这个财宝跟他有关系，他就是像银行的那个柜台的那个小姐一样，这个财宝有进进出出，一天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财宝进出，但从来他没有认为这个财宝跟他有关，他只是个转借的人。那么这个穷子就是这样的想法，同时燃其所指犹在本处，他这个指就是他住的地方仍然是住在外面的草寮，虽然他做了总管，财富已经进进出出无数都没问题了，但因为他认为这个财富跟他没关，所以他住还要住在草寮外面的草寮。那这意思是什么呢？汇合到法上，就是说这个在般若会上，这些声闻人也能够在佛力的加持之下来宣说种种，为一些心学的菩萨来讲说大乘法空的道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认为说这个大乘法空的这个道理跟我有关，因为他不晓得说这种法空的这种大乘法空的这种理性啊是众生自性本具，他不知道这个性具的道理，他仍然认为这是大菩萨的境界。他今天能够宣说，他只是因为这个串习听佛说久了，然后又在佛力的加持之下，所以他能够宣说，但事实上他心中认为这大菩萨的境界跟我没关，就像那个总管一样。所以呢，他所燃其所指，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亲自证的部分呢，留在本处，仍然是这个没有离开声闻的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好，那这是波尔什，这个 这个声闻人他们得到利益，心量是开阔了，啊，那个甚至也能够宣说法空的道理。但是呢，他所证得的还是这个阿罗汉，啊，并没有真正的提升。为什么？关键就在于他认为这些法好是好，但是那些法都是大菩萨的境界，不是跟我有关的。就像我们看到《瑜伽师地论》里面他讲啊，这个众生有不同的根性，啊，有的众生他能够成佛，有的众生能够成阿罗汉，有的众生能够成圆觉，啊，那么有的众生，啊，能够成就人天的果报，啊，有一种五种的种性，啊，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他并没有很明显的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啊，并没有很明显的说。所以我看那个传记里面呢，他讲，所以玄奘大师他到印度的时候，他在一个观音菩萨像前面，哦，咒怨呢，然后请问观音菩萨，好，哦，就说，因为就是以他皈依所学的，他的理解，应该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而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却没有明显的说明这个道理，所以他心中有疑惑。那这有疑惑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决断的，没有办法可以请问人来决断，怎么办呢？他投化，那么求观音菩萨加持来为他开示。如果说这个花啊，哦，真投到观音菩萨的身上的话呢，那就代表说，嗯，观音菩萨同意，没有错，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好，哦，这五种种性只是一种方便说。如果这花掉下去了，没有挂到观音菩萨身上的话呢，代表观音菩萨不同意啊，这个确实五种种性没有错。就一投，哎，果然花落到观音菩萨，那挂到观音菩萨的身上，哦，这个时候他就肯定了，没有错，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只是有时候经典里面方便说讲五种种性，但是那个有时候是一种方便说，啊，并不是定时的。啊，但是在波若时的时候，这个声闻人他却认为这个是定时的。他也不知道这个道理，好，差别在这里。好，我们接着回到讲义二十面，我看到这个般若时的文。次问般若，会一切法皆摩诃眼，转交菩萨，领至一切佛法宝藏，世代通别证明原教，然但觅得别意，无转生疏成熟疏。接着呢，佛陀就为这些的，哦，这个善根，哦，将要成熟的这个阿罗汉们来宣说般若法门。那在般若法门当中是什么呢？会一切法皆摩诃眼。我们前面也讲的嘛，将一切世间跟数世间法，哦，在大般若经当中用大般若经当中有81颗，然后全部就八十一颗，就是所有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分成81颗啊，全部回归到第一空。好，那就这个摩诃眼，这个摩诃就是大嘛，眼就是圣，那么回归到大圣的第一空。好，那么会一切法皆摩诃眼。那么在般若时的法是这样的，好，所以你看般若是破，世间法也破，好，那么出世间法也破。所谓破，不是说把它给否定掉，而是说将它的这个法，这个我法二执给去掉，去掉执着，好，这个叫破。好，这是般若时的法，就是法的内容，就是会一切法皆摩诃眼，然后呢转交菩萨。好，在般若时当中，声闻人不仅听闻佛陀宣说，同时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他们也能够宣说般若这个法空的这个道理，好，能够领至一切佛法的宝藏。那这个是这个法的内容。那接着下面讲到得到利益，好，虽代代通别证明原教，然但觅得别意。我们各位都记得吗？兼但对代，般若时是代通别证明原教。好，代就是代通别的，带着通教跟别教的善巧方便来说明原教，好，这个叫代。所以说里面也有讲到原教啊，般若时里面有讲到原教。那么甚至偶益大师他讲到说，他老人家见解，他说啊，其实大般若经当中啊，他大多数的讲的都是原教。好，那么 第一空即一切法，它只是大般若经里面虽然没有用如来藏啊、哦、什么真如啊啊、哦、什么法界啊这样的名词，它用第一空这个名词，但是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个第一空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真如那个如来藏真如的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第一空即一切法，这个即啊，这个第一空即一切法，这个就是真如的道理啊。有时候所以经典当中有时候名词用的不一样，但你要看它道理。比如说你看到真如，不要以为真如就指的就是圆教，那不一定哦。你要查 去查的话，藏通别人四下的经论里面都有提到真如。好，这个有时候真如是真谛，有时候真如是淡宗，别教的淡宗，有时候真如是圆教的圆宗，这个不一定哦。嗯，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它有讲到圆教的教法，那么也是讲到很多圆教的教法，但是呢，这些的声闻人只有得到别教的利益。什么叫别教的利益呢？我们讲别教是无量次第，好，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般若会上能够领知无量无边的这个佛法，无量次第嘛，好，那么苦集灭道各有无量相，所以在般若时当中，他们领受很多这种法空，那种甚深的法义，好，或者听佛宣说，或者在佛的加持之下也能够宣说，有无量无边的这个般若的法门呢、啊。好，所以可得到，所以说得到别教的利益，但是并没有说真正的得到，而是密德。为什么叫做密德呢？就是说他虽然领知这类法也学习了很多，但是他并不认为说这个法是自性本具，这第一空啊即一切法，这第一空他并不认为是众生自性本具，所以呢他虽然是知道这个空而不空的道理，但是因为他不知道是自性本具，所以他仍然还是住在空中。好，那么这个叫密德。密德就是说他虽然有领知无量的法藏，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去承担，所以只是说熏习的，好，然后把自己的法执也破除了很多，但是他最后证得的还是安住在他的声闻的本位当中。好，要等到法华涅槃的时候，为他开权显实，他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声闻人啊，阿罗汉啊，才真正的发起菩提心。那当然法华涅槃是他们能够发起菩提心，也是因为经过这么多番的调熟，从阿含啊方等般若这么多番的调熟才有办法。这叫密德别义。那就像什么呢？如转生疏成熟疏。好，那这个是譬喻了哈。这时候再把生疏再提炼了，变成更殊胜的这个熟疏。好，那这第四个般若时，那接着接到第五个法华涅槃时。好，那就是说经过前面的这个四番的调熟，好，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好，这四番的这个调熟，其实华严是谈不上调熟了，华严就是或者见不到，或者见呢等跟没见一样，听跟没听一样。好，真正的正式的调熟，从阿含、方等、般若这样调熟上去之后，他那个我在阿含当中破除我执，好，那乃至证的阿罗汉，然后在方等当中进一步破法执，好，初分的法执，然后在般若时当中更进一步的破更维系的法执，那么他的法执已经比起之前已经淡很多，只差最后还没有承担好这个佛性的道理而已。所以即使在法华这个会上，佛陀就是要为他们开宣显实，使他们能够彻底的承担好这种大圣这个法空的道理。好，我们看到附表一，看到法华时的这个文呢、啊、这个说长者复财了哈，复尽少时，复至子义见以通泰临欲重视而命其子并会亲族，即自宣言：“此是我子，我是其父，今物所有皆是子幼，父以家业，穷子欢喜，得未曾有。”好，那这两个 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呢讲到这个佛的善巧方便， 那么经过少时，经过了一阵子之后，因为波尔时这个时间就相对来说了，就不是那么长。然后呢，在这个做总管做一阵子之后，这个父亲他知道这个儿子的旨意，意就是这种志向，他那个心中的志向啊，见以通泰，通就是这个通就是通行无阻，通畅。好，那么泰就是非常安定安然的样子，非常，所以说通泰就是说非常通畅，非常安定，叫通泰。好，这个时候他能够承担家业了，那个心量格局也够了。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然后就把他这个儿子叫来，还有这个亲族，他的亲朋好友全部叫来，然后宣布说，这个总管呢，他实际上是我的儿子，那么也就是说我实际上就是他的父亲。好，那么再讲讲过去的因缘呢，过去怎么走失，好，所以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善巧。好，所以这个好讲了庚申。好，那我们刚才就把这个戊己啊，全部讲完了。那接着呢，讲到戊二，好，变八教观法，整个五十啊，华严、阿含、方等、波尔、法华涅槃，这个五十全部讲完了。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开始来讲这个八教，好，化仪四教、汉法四教，这个八教。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比较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讲五十，可能很多人，尤其新学的人呢，可能这个五十可能会觉得有点太广了，因为很多经典可能连经典的名字啊，可能连听都没听过，有的可能初接触这个教法不久了，那么有的经典的名字可能听都没听过，或者虽然听过，但内容也都没有听闻过，所以听我们在那讲五十八教，讲的天花乱坠啊，这个还不是很清楚。好，但是后面这个化仪四教、化法四教，这个就比较落实到法的本身。好，我们就慢慢的去介绍法的内容，从浅到深慢慢的介绍上去。好，那么这是八教，变八教观法当中分为两段。好，第一个化仪四教，第二个化法四教。好，那么第一个化仪四教当中又分为两个，好，名教相，第二个名观法。好，因为这个教观当中它强调有教有观，好，所以不管化仪四教也好，化法四教也好，都是分教跟观，要有教有观才好。好，然后呢，在前面的化仪四教当，这个前面的化仪四教的教法当中分为四科。好，第一个四教自性，第二个不中庸教，第三个顿渐相融，第四个坚明秘密不定，进出。好，那这科判有点复杂，各位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发给各位的那个科判表，好，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化仪四教说。顿有二义，义顿教不，为出神道，为大根人之所顿说，为居于华严。看到这里，我们前面介绍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这化仪四教，它就像这个世间的药方一样。好，就是说，藏通别圆，这个是治疗众生烦恼的这个药。好，治疗藏通这两个教是治疗见思病，别圆这两个教。治疗这个无明病、无明惑。好，但这个药你不是说直接就吃了，就是说就像我们讲这个，比如说上火了吃黄连会好，能够降火，但是你不是说黄连就直接把它拿来丢下去就吃啊，有时候看个人身体的情况配其他的药来调和一下。同样的化仪四教也是这样，它是个药方，它的药材的本身当然是藏通别圆四教啊，但是配药的方法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有的直接下猛药，有的必须要慢慢跟他调，那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化仪四教像药方一样。好，那化仪四教先介绍第一个顿教，那么顿教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内容啊，一个是顿教部，第二个顿教相。好，那这个所谓部，好，后面有个这个渐教部、渐教相，这个部的话呢，指的是五十，哦，华严、阿含、方等、波尔、法华涅槃，这个五十，哦，华严部、阿含部，乃至法华涅槃部，这个部指的是五十。那这个 这个教相，顿教相、净教相，这个教相的话呢，指的是藏通别圆，好，在这个的内容。好，那我们先介绍，就五识当中，什么是顿教部？那第二个再介绍藏通别圆四教当中，什么是顿教相？好，所谓顿教，一个是顿教部，一个顿教相，有这样的差别。那第一个呢，顿教部就是说佛陀出尘道的时候，好，那么为大根基的人所宣说的，好，那么众人在华严，为举是华严，他就是正知十方便，好，那么直说无上道，就一下就为这个法身大士，或者是这个法身大士，或者就是说这个大圣这个善根特别殊胜的众生来讲这个别缘，好，缘间别嘛，华严间，好，缘间别，讲别教和原教的这个界外的大法。那这个时候没有讲什么方便呢，好，没有讲藏通的方便，这个是顿教部。好，那接着我们看顿教相，好，看到这个文。二，顿教相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其性修不二，生佛体同等义，则方等般若诸经悉皆有之。那这个相的话，我刚才讲了，这个是藏通别圆四教，好，这是称为这个顿教相。好，那这个指的什么呢？好，第一段讲了三种，讲到这个顿教相的这个性解行证。好，那么初发心时，这个变成正觉，这个讲到这个正，好，这个原顿教就原教了哈，原教的这个正果的相状。那性修不二就讲到原教的这个行，那第三个生活体同讲到原教的性解，刚好合起来就是这个性解行证。我们先讲到这个原教的正，这个顿教相就是原教了，简单讲就是原教。原教它的这个正什么呢？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么这个初发心时的变成正觉，这个初发心指的不是我们说 我们这个大家初发心啊，初发菩提心啊，我们就是佛陀。当然也有这么解释，也是有的，好，但事实上，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到这段文，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初的发心住，好，就是原教的初住菩萨，它称为发心住。那么原教初住，我们知道就等于别教的登地，好，初地。那么他已经证入法身了，好，而且是中道的法身，好，他已经证到中道法身的时候呢，所以他证入原教的初住位的时候变成正觉，就是说他所证得的这个理性离体，中道的离体跟佛所证得圆满的这个中道离体本质来说是无二无别，只是说浅深啊有差别，但就他本质来说是没有差别的。那这个叫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好，他的这个一个比较严谨的解释，好，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呢，性修不二，性德和修德不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在这个原教的行。性德是我们指什么？这个众生自性本具，好的这个功德，称之为性德，就是我们众生自性当中本来就具足十法界，好，那这个叫性德。那么修德呢，就是说依着我们这个自性起种种的修行，好，拜佛啊，那么这个持咒啊，念佛啊，那么这些修行它是有功德的，所以称之为修德。那么性德这个是功德，但这个功德是自性本具的，那么就称为性德。那么性修不二就是原教的修行方法，就是说你称心起修，全修在性。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持名念佛，你持名念佛的时候，你能够了知能念的心全体法界，那么所念的佛全体法界，那么所以念佛的时候呢，就是以心印心，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假借佛号的媒介，因为佛号也佛号它全体法界，那这个佛号也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全体，所以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借着佛号的媒介互相交融在一起，互含互摄，那么我们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阿弥陀佛是我们心中的佛，彼此无二无别，就像这个教室里面的电灯好几盏，但灯光全部照射下来，那么光这个灯光在这个教室里面呢，各个片满， 那因为各个片满，所以这个灯光之间互含互摄，互相融摄在一起。好，那你依了这个理，然后能念心全体法界，所念的佛全体法界，所以自他不二，生佛不二。那么依了这样圆顿的理来念佛，那这个就是这个称心起修。好，然后呢，就是称合你的这个自信来起修。然后呢，因为你能够念念的关照，好，那个能念所念当体不二，所以这个全修在心，能够念念的消归到自信，在念念念佛当中，就念念的开显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这样消归自信。好，那这个就是圆教的行，信修不二。修德当中，事实上因为有这个圆顿智慧的加持，所以呢，它加持照料，所以在修行当中，你知道这个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全体法界。那什么是全体法界呢？就是我们信德，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啦，也就是我们自信本具十法界，好，具足十法界的自信，好，能念的心是具足，就是我们这个具足十法界的自信，所念的佛号也是具足十法界的自信，好，那么所以能念的心是信德，所念的佛也是信德，好，那么随着全体的修德，因为能念的跟所念的心呢，好，这称为修德了，修行嘛，修行上的功德称为修德。那么这时候能念跟所念不二，全体法界，所以呢，能念所念都是信德，啊，这个信就叫信修不二。好，依着这个真如的智慧的真如理的这个智慧去照这个境界。好，像我们过去讲小止观的时候，各位可能还有点印象，我们讲到那个正果篇，讲到三止三观，你可以先视为法义，好，视为这个圆教的法义，好，这个圆顿法，那么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那么或者双遮真熟二边，又双照真熟二边，或者是你观察这个自信具足法界，好，等等这个圆顿道理，你视为观察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在你心中升起这个法，这个般若的这个力量，好，那升起这个般若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将这个思维停下来。然后呢，以这个波尔的这个力量，还有那个圣女的势力嘛，那个觉受，圣女的势力啊，这个时候把思维停下来，然后呢，用一个心去照佛号，去念佛号。那你去念佛号的时候，因为有波尔智慧的这个原教波尔智慧的加持，啊，去念佛号的时候，在这个念佛当中，这个时候就能相随顺于这个原教的理。那这个时候因为相随顺原教理，所以能念的所念呢，全体信德，那这个时候就信修不二。当然随着你这个之前，第一我们讲之前讲二重能所嘛，第一重能所当中随着你这个思维法义的这个深度力量越来越强大的话，你后面那个信修不二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强。这个就是原教的信修不二，我们后面到后面会再仔细讲。这是原教的行。第三个信解，生活体同，这是原教的这个信跟解，就是说你要，就是我们要信就承担了，那怎么能够承担呢？透过解，透过经大圣也是圆顿法门的这个经论的这个熏习，那么彻底的了知，好，这个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是无二无别的。虽然我们现在是烦恼的众生，但是我们自信当中所具足佛的功德，那么跟圆满的佛陀是无二无别的，那么这叫生佛体同。好，生就众生，佛就是这个至尊的佛陀。虽然说作用上有不同，好，我们是颠倒迷惑，苦恼万端，佛陀是万德庄严，好，自由，那么法身自在，但是呢，就本质来说，事实上是一样的，好像水跟波，那么体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只是作用上的差别不同而已。那我们在烦恼的或畏苦的身心当中，他的自信事实上就是清净光明的，然后同时又具足十法界的这个佛性的功德，这个叫生佛体同。那这是原教的信解，你先有原教的信解，好，那么发原心，那么起原行，这个我们讲信修不二，这个起原行，那么最后正圆果， 那个触发心时去集成正觉啊，变成正觉，啊，这是信解行证，这个就是顿教相的信解行证的内涵。我们的后面原教会仔细讲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方等般若诸心即悉皆有之。好，我们讲方等，那个对，对藏说通别圆，那么般若带，带通别证明圆教，所以都有圆教的道理在里头。所以顿教，我们讲这个顿，好，有两义，一个是顿教部，那么一个是顿教相。好，不过各位看我们那个五十八教图啊，哈，五十八教图当中，它这个顿的话，化缘四教的顿，它主要只有指向这个顿教部，好，这个顿教部而已。那事实上所谓的这个化缘四教的这个顿，啊，这个顿教，它指的主要了哈，指的也是这个顿教部。好，那讲这个地方讲顿教相，啊，是兼带的说了哈，主要的还是顿教部。讲到五十当中的啊，这个顿教部。好，接着看到这个渐教，渐教就是说次第的，由浅入深的上去，称之为渐教。它基本定义是这样，就是由浅入深的深入，这渐教。我们看到这个文，渐义二义，义义渐教部，为居阿含为渐出，方等为渐中，般若为渐后。那么渐也是一样哈，由浅入深的这个渐进也是有两种意义，一个渐教部，所以部我们讲就是五十当中这个渐教部。那主要的就是阿含方等般若，这是渐教的初中后。那么在这个部当中讲到渐教，就是说他没有开显这个原教，没有开显这个原教理是众生自性本具。他虽然在方等般若也有讲原教，但是呢，他并没有开显。好，所以渐教部当中是有原教的，但是并没有开显说这个原教的法是众生自性本具，这是渐教部。第二个我们看到渐教相。二，渐教相为历劫修行断惑正位次第，这华严亦复有之。好，我们讲这个相就是这个藏通别圆了哈。那么渐教相指的是什么呢？就藏通别这三教，就称之为渐教相。那么圆教，前面讲圆教是顿教相哈，藏通别是渐教相。那么渐教相的特色是什么呢？历劫修行，断惑证慧次第，这是渐教相的这个特色。不过各位看到这个文，不要望文生义啊。我说讲到这个经典里面讲到这个历劫，这个菩萨经过好几劫的修行，然后才能够断惑正果，那么这个就是渐教。那么讲到说你众生就有佛性，你只要承担就是佛啊，那这个就是顿教，那这样不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华严经的菩萨也是十住十行十位相十地，也是历劫修行的断惑正果上去的，那他不岂不成了渐教？其实不是这，所以不是这么解释的。所以有时候文言文它本身就是说它。这个文言文因为文字简单了，有时候它会容易误解。它这个地方讲到历劫修行断惑正位的次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说，好，其实不管圆教或者这个藏通别三教都是一样，都是要历劫修行来断惑正果的。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圆教，我们讲圆教的信解，它讲了生佛体同这个道理，就是说圆教也是要经过历劫的修行来断惑正果，但是圆教的重点只是开显。好，当你断惑正果之后，你的功德开显出来之后，这功德是你自性本具的，你只是回复你的本来面目而已。那这圆教，那别教的，好，藏通别三教的这个那个或者功德的开显呢，他认为这功德不是你自性本具的，但是呢，你经过你的努力，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好，所以这个就是古代的大德有当常跟现常这两种争执啊。当常，好，这个常话指的是这个常啊，指的是常住佛性，好，就是这个我们讲具足无量无边功德的这个佛性，那么这个叫做常。那么当常就是说，就是这个 建教的思想，你当来啊、哦，当然就未来，你未来能够成就这个建教的功德。但是呢，你现在并不具足，但是你努力，你可以得到。好、哦，就像我们看啊、哦，那个，比如说好、哦，比如说我刚才讲五种种性，好、哦，你努力你可以得到好、哦、成佛的功德，但是你现在没有具足佛的功德。好，你看像唯识学，像唯识的经论，好像摄大乘论啊等等唯识经论，就它明显的意义来说，它并不讲，好、哦、本具的这个功德，它都强调说你不断的积功累德，好、哦、无数阿僧祇劫的修行之后，你可以证得什么什么的功德，好、哦、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乃至佛果，好、哦，那么这叫历劫修行的断惑正果，次第次第的得到，好、哦、什么样的功德？但原教的话也是历劫修行，但它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烦恼，把烦恼一层层的剥落，烦恼剥落一层，你自信就开显一分。所以呢，这个原教思想就是啊，但有去意法，没有增明法，只有去掉眼翳啊的方法，没有把眼睛变得更亮的，眼睛本来就很亮，只是被眼翳给遮盖住了。好，那么就像楞严经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归无所得，就等到真的圆满菩提的时候。实际上是无所得，好，你说你得到佛的三生四世五眼六通，好、哦，实力似无所谓。那所谓得到这些报身佛的功德，不是说真正的，不是是真正的，真的从外来的得到的，而是什么呢？你自信本来就具足，你自信本来就具足，只是说电脑迷惑不显现。那么现在透过修行把它给开显出来，好，所以这句这个断历劫修行断惑正位。四谛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他是从经过不断的修正之后得到的，好，才得到的这些的功德，那就是建教相。那么所以呢，华严亦复有之，好，这个华严经，它华严我们知道它是圆兼别嘛，好，所以它里面也有别教的思想，别教就是我刚刚讲的啊，经过历劫修行好才能够得到佛的种种的功德，好，但是这功德并不是自信本具的，好，这个是当场，好，当场的思想。那另外现场的思想就是说，你现在就具足常住佛性的功德，好，在现场，好，当场的现场。好，我们看到下一段法华，法华会见归顿，不同华严出处故非顿。不同阿含方等般若隔离不容，故非见。好，就看到这里。这个法华跟涅槃都是一样哈、哦，他们重点就是在会见归顿，好，将这个所有的这个见教的这个法门回归到顿教一佛圣，好的这样的法，一教回归到顿教一佛圣的这个法门当中去，好，叫会见归顿。好，所以呢，这底下分两个。好，我刚念那段文是属于这个。讲这个法华，它跟这个顿教部，哦，顿教这个跟顿教部跟建教部的关系。那么下一段，哦，人双招这个底下讲到这个它跟顿教相跟建教相的关系。好，我们先看这个法华跟这个顿建二部的关系的哈、哦。先看跟顿教部，好、哦，你看那个五十八教图嘛，法华它不同华严初说，一下就说大教，啊、哦，对。为上根立志的法身大士来说，这个圆顿法门，哦，别圆的界外的法门，所以它不是顿教部，哦，不是，好、哦，你看法华是会见归顿呐、啊，所以它不是顿教部。然后呢，它也不同阿含方等般若的隔离不容，就说像方等般若虽然也有讲这个圆教的法，但是它并没有讲到性，这个圆教是众生四性本具。好，所以呢，原来是这个隔离，这个藏传别人视角是隔离不容啊。好、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阿含方等般若。但华严这个法华经它开显，好、哦，所谓的建教法，事实上都是这个说建教方面法，事实上都是一佛圣。哦，就像我们讲那个化成譬喻品嘛，三百由旬，哦，那么两百由旬，三百由旬，哈、哦，这个当中每一个化成。都是实际上都是通往保所的这个路上的，好，在这个通条路上的，好，那当法华开显之后，所有的这个法， 都是一佛圣，声闻法那么也是一佛圣。好，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隔离不容的情况。那在之前没有开显之前，那么隔离不容，障障别缘四教，后后胜前前，但是呢并没有这种同样都是一佛圣的这种观念，那叫隔离不容。那么这个约的这个五部，好，约的这个部来说，它非顿，因为它不是顿说大法，那么它也不是非见，因为它已经开显了，它已经开显了这个一佛圣的道理，所以呢，所有见教的法全部回归到都是一佛圣。好，就像那个《法华经》说的，绝了声闻法。绝了声闻法为诸经中王。什么叫诸经中王？就一佛圣的法嘛。那么声闻法经过《法华经》的这开显之后，绝了之后，声闻法也是一佛圣。好，那么这个就不来说非见非顿。好，各位看那五十八教图就是这样，非见非顿。那就相来说，我们看下面的相，然仍双招顿见二相。好，那么这个法华当中，他有讲到这个顿教相，好，然后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原教的法门嘛，对不对？那么也要讲到这个见教相，哦，藏通别的法门。但他讲藏通别的法门，是这种会归的意思，哦，并不是像以前只是讲为了讲为就是只讲这个藏通别的法门，它是这种会归的意思。好，那么当会归之后，所有的法都是一佛圣。好，所以他虽然非顿非电非见，但仍然双招顿见二相。好，有原教的顿教相，好，然后也有这个藏通别的这个见教相，但是呢他这个但虽然是有藏通别的见教相，但是他非见，好，因为他已经开显了，好，那么所有一切法都是圆顿法。那虽然说他有讲到原教的这个顿教相，但是呢他就跟华严来说，跟这个华严来说又不是华严的那种顿教部，因为他是一种会归的，而不是直说大法。好，那么这是法华的这个情况。好，非就不来说非顿非见，但是呢就相来说仍然双照顿见二相。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